欢迎收听总编读书，我是韩松林。前一阵子有一则新闻，相信大家记忆犹新了，就是有一个独立书店的审议委员发文说，鼓励大家都不买书嘛，去图书馆看就好，因为环保的理由。好，那今天呢，倒不是要来讨论这件事，而是我默默的发现，图书馆之于现代的大众，尤其是主要的阅读者的重要性正在与日俱增。那大家呢，从以前图书馆是有需要才去，或者是学生才会去的地方，慢慢的变成一个打卡圣地，变成了大家觉得说，包含有一些电子书的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才会有那样的结论出来说，哎，我要看书，图书馆看就好了。好，所以呢，这一切我发现很值得来找一个人来去聊聊关于现代的图书馆该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啊。那我邀请到的还是之前我们的老朋友董福兴。那福兴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总编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今天要来谈的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我相信有一些对于文创，对于地方创生这个议题有兴趣的朋友应该对这一家图书馆不陌生，叫做五雄图书馆，对吧？
对，
五雄图书馆因为是跟鸟屋书店的合作，所以在日本乃至于台湾都造成了一股打卡风潮。我身边有在做地方创生的朋友，当时是非常非常的虔诚的心态去朝圣的对，然后分享许多的照片在 IG 上面。好，那我看了福兴针对五雄图书馆的一些调研，最重要的是他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闻都让人不免质疑，就是图书馆扮演的角色难道只是漂亮就好吗？事实上他还产生了一些官司，现任的这个五雄市的市政府来去跟鸟屋书店还有前市长去打官司。那福兴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到底是五雄图书馆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五雄图书馆他们打造出一个新的模式，就是过去我们看到图书馆就是政府所建的，然后一个书架，然后或者会有一些儿童书空间，看来很活泼，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到一个大家会觉得说想要天天去的一个地方哦。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台湾这几年来很多地方的新的图书馆，像是高雄市立图书馆，然后新的桃园市立，其实如果算进去的话，应该连新北市也可以算进去，在那个亚东医院站那边。那这些新的图书馆，他们第一个是希望说空间变得很漂亮，然后有些时候还会有像是那个餐厅或者是咖啡空间。那甚至像高雄，他们之前有另外一个事件，就是跟书店和整并在一起。那像这样子新的模式的话，全部都是由岐阜县的五雄市立图书馆他们开始哦。那他们其实差不多在11年前，2013年的时候整建重新完工，是由政府出钱，然后找慈塔雅一起来合作。
是，
那这个慈塔雅其实虽然说我们现在叫它鸟屋书店，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鸟，那它是有不同两个，虽然是同一家公司在经营，但是我会把它分成
CCC，
对，两个时期啊、哦。它的母公司叫做文化便利就是 Culture Convenient CCC， 简称 CCC 集团。那它会分，我会把它分成两段。我一定前面那一段我会称它为叫慈塔雅，就是它只是用那个全大写的英文的字母写的。那后面他们就改成使用汉字写的鸟屋。那他们前期与其说是书店，还不如说是那个光碟出租店、啊、那他们日本比较特别，他们的音乐或者电影实际上非常的贵，所以他们出租业其实非常的繁盛。那慈塔雅早期就在做这件事。那其实他最具代表性的一间店，想必各位可能都看过或者去过，是在那个涩谷的吉布亚的那个大交叉点。
是，
他们不是有一家二楼的
整栋，
对，二楼的星巴克，你可以看到整个交叉点的人群，
那一栋斑马线，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一栋就是慈塔雅。那他从那个从一楼到七楼，我记得全部都摆的都是满满的音乐跟电影的光碟，然后做出租生意，只有楼上最顶层的两层是书店哦。那甚至讲说没有去过的哈，他在很多那个流行文化的游戏里头什么也都出现过，对，那所以大家都应该知道说他还有这样子代表性的生意。那他过去书店比较有名的应该是在六本木店， 那六本木它的那个在他们整个都更的重建区下面有一整层，那它是把各式各样的美术书一个一个摊平，然后可以自由翻阅啊，像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那它书以书店为名是这样子，但是它那时候它还是以光碟为主业，然后 以授权加盟，让他每一个车站都有姿态亚出现。那他们直到后来大概2020年他们才重新 rebrand， 把自己的品牌改成鸟屋，就是汉字为主的鸟屋。然后就比较类似，事实上他们说好玩的是讲说台湾的成品，台湾的成品是他们取材的目标。像他们在开六本木的时候就会考虑到当年就给我看到当年台湾这边信义店或者更早的敦南店的成品的整个摆设，说他们在学习。那他们现在他们从光碟，因为你也知道光碟业现在就租不出去了嘛，所以他们在重新再往书店去转型的过程，使用鸟屋书店的时候，他们的整个做法就比较比照台湾成品的模式在进行。
就我的理解，现在 CCC 最主要的业务反而是点数的部分嘛，那个因为他有发一个卡片，
对对对，
那这个卡片跟一些产业端是有密切的合作的。他的一则是他的会员卡的覆盖率好像是日本人口的，我记得我看过的数字好像四分之一吗？
对，
日本人口的四分之一。然后这个这样雄厚的 base 是可以跟非常多产业消费产生连结的，应该是 CCC 的母公司已经是大部分的业务转型在做这一件事吧。
对啊，但是他们还是要有一个品牌，书店的品牌作为最基础嘛，所以还做这样子的事情。那个其实蛮有趣的，就是讲说他们书店点数这几年其实相对也变少很多。像日本，我们可以岔题来谈谈这件事吗？
可以，当然。
对啊，那个我们当时就是讲说，台湾如果说要推行图书定价制的话，我们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你还是有时候小书店还是赢不了大集团。那慈大雅他们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案例。那他们在日本90年代书市好的时候，他们的那个这个 point card 就是点数卡，可以给到大概 3% 的折扣。就是你今天买多少，让累积起来，下一次消费可以折抵掉。但是陆陆续续他们的点数就只剩下1%。那慈他雅他们过去就是他们用这个点数制来换，等于是讲说我今天我租录影带，然后或者是不租光碟，那我就可以用这些产生的点数去折扣购书金等等，用这种方式来维持自己整个连锁的生意。
是，
对。那现在其实如果是书店本业的话，想必这个大概只有1%左右，并不是那么有吸引力。
是，其实我们讲回来五雄图书馆哈，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到相关的报道，其实这也是紫塔雅或者说他的母公司 CCC 背后的一个策略嘛，就是跟图书馆的租借跟点数直接捆绑在一起。我记得我看到实际上的他的操作的方式是店内当然也有卖书，然后图书馆有借阅，
对，
那这其实是双轨，但是他借由因为极大的覆盖率，所以今天要把双轨变成单轨，就是希望能够在图书馆用他的会员，然后如果越多图书馆都采用这个 CCC 的系统，那慢慢的当然它这个 base 就会越来越大，它的覆盖面就会越来越大嘛。那只是说当然听起来都是非常 make sense 的，兼具了社会公益也兼具了商业运作，但实际上看起来好像在这十年间也不是一帆风顺。我看你的资料整理其实出了蛮多的问题，对吧？
对啊，其实他们本身的构想一开始在2013年的时候是非常好的不得了。首先我没有去过那个基富县的五雄市，因为整个九州很大，那九州我自己偏好使用那个铁路旅行，所以你不会特别为他跑一趟，自驾的话可能还会过去哦。那它位于福冈跟长崎之间，说真的其实就是一个乡下的地方。那基富县最有名的其实是佐贺，基富县佐贺五雄市，它最有名的其实是是牛，对，佐贺牛。
Oh, okay.
对，所以说你不会刻意去那边。那它就是一个乡下的地方，乡下的地方其实大家你 像我记得日剧《东京女子图鉴》一开始就有哦，她在乡下，她走出便利商店往外去看，什么都没有，然后就会有那种我一定要离开这里的感觉。那我相信我你看 Google 的 Street View， 你就觉得佐贺其实就是一个那样子的地方哦。那现在那样子的乡下的地方，她今天她跑出一间盖得非常漂亮的新的图书馆。然后里头有 Starbucks， 有整个非常好看的书架跟中庭，然后旁边还有像这样子大雅的，就一个只会出现在车站前面的这种租借的商店或者书店，这样一个设施在里头，它就会变成大家当地人会想去的一个地方，那就不像是一个老旧图书馆这样子一个想法，所以它一下就变成很大的，
就像在屏东开了 Uniqlo， 大家就会觉得哇。对吧？
就像那个
国宾影城，
是花莲还是屏东那个
微秀？
那个 Starbucks，
花莲
那个大家都去，大家去打卡的那个货柜的那个 Starbucks，
是
所以像那样子，你就会想去。
对对
对，那当然啦，就是事实上他们也是有带起图书馆利用率，但是事实上比起过去的图书馆，它实际上它借的册数变少哦，但其实这不算是很重要，但是大家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在当时2013年左右，其实我相信在台湾，不管是跟书相关的媒体，然后时尚媒体，地方创生的消息，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经典案例，可以做采信。但事实上，它很快就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我是透过我的一些日本朋友他们转发这些东西，然后逐渐的去了解。但是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当时我只看，我没有把它重新再转移出来，以至于说到现在为止，大家都会觉得说，哦，我们顺着那个顺着五雄势力图书馆模式，进到出一些很漂亮的图书馆，有很好的那个官民合作共购、商场共购等等。但事实上，他们制造出非常大的问题哦。首先，我想讲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他们废弃馆藏的问题。那我们也提到讲说，紫塔雅过去他最主要的生意是靠那个光碟出租，以他们的那个会员制来做光碟出租。最后他们在改建决定合作之后，其实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引起他们后来市民很大的反感，就是他们在那个改建时，他们就直接废弃了，就是5500点的藏书，包括杂志、报纸，还有其中包含3250点 CD 跟 DVD 的影音收藏。
我看你的资料里面这一点我觉得是最荒谬的。
对对对对，
因为它里面甚至还有很多 local 的文献，对吧？
对对，他们当时因为那个他是在长崎之间嘛，所以他们是有当时年间最早的那个开口港的江户时代的蓝学的这些
蓝学是指当时的西方医学是吗？
不是西方医学，就是说蓝学就是荷兰嘛，
荷兰，
荷兰他们跟他们经商，长期作为口岸，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西方的各式各样的医学、科学
、对对对对，
所以这些文献，就是甚至说交流的一些笔记、漂流的记录等等，全部都摆在那里头。那他们当时有一块空间叫蓝学馆，在改建之前，全部是展现的一些地方资料。没想到这些东西在他们整个改建的过程中，全部都废弃掉了。这个部分引起非常大。地方人士，地方尤其是文史人士的反对。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这3200多件的光碟收藏里头，有400多件是还蛮有人气的电影，像是、那个、
使用率很高的，
对，像是《哈利波特》啊，然后一些还比较新的馆藏，他们就全部把它抛弃掉了。他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哎，为什么其实这些台很新，然后还借用率还很高，为什么会要把它当做废弃，要把它废弃呢？他们就讲说，哦。大概就是因为茨塔雅要进驻，他们为了腾空间，把蓝学馆的这些文史资料全部去除，然后变成他们的光碟出借区。然后他们为了他说今天他们去借馆藏的，而不去租茨塔雅的，所以他们就决定把这个馆藏的这些新的那个新的电影全部把它废弃掉。所以他们事前在合作的时候就把这些馆藏给废弃了。那这件事情其实被爆出来之后，大家会觉得说，哎，他们会不会觉得，哦，我们就这样子曝光了，我们就不做呢？那事实上，他们后来还在做。对。那但是我们就先讲一下好了，先把五雄的事情给讲完。那五雄他们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馆藏上面买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首先是讲说，他们本来是规划了在馆，这是花了数亿日元建造的一个新馆。之后他们规划了大概2000万日元，一到当年现在当然 日元低嘛，大概只有400多万、嗯、但是当年差不多是有大概500万台币的购书预算，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就经营是由 CCC 来进行，他们就稍微把预算挪为他用，例如说要设立安全设施啊等等等等，最后到最后为止、嗯、读书经费从2000万缩到只剩下760万，就只剩下三分之一，在200多万左右嘛，
是非常非常少的金额，一个图书馆来讲，对吧？
对对对，嗯、就是我原来准备要购书的费用，被他们的经营方讨论完之后，变成只剩下三分之一，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争议的事情。那他们后面做的事情就更有争议了，就他们就决定讲说，好，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用三分之一的钱买到一样量的藏书、嗯、那就由 CCC 集团帮他们挑选库存跟旧书、嗯、二手书来作为馆藏、嗯啊、结果就塞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啊、嗯、例如说像是那个那已经是2015年的事情了，他们就买了2001年的会计考试用的书、嗯、然后2001年的海外金融产品、嗯、啊，还有那个我们知道他在九州嘛、嗯、那他居然去买了岐玉县，就是关东的拉面地图啊！那我要知道干什么？然后还有一些很奇怪的，就是十几年前的流行的东西，就是那种书，就是摆在那边送给你都不会想要的东西，你会大量抛弃的东西，还把它塞到馆藏里头、嗯。然后塞进来之后呢，他们这个购买的这个清单列出来之后，就引起很大的公愤、嗯，然后。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也去看，说有很大量的馆藏是从来没有人去翻阅，从来没有人去看的。对，所以这件事情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那个
图书馆变成一个销库存的地方。
对对对对，而且这些钱本来就是这些预算本来是可以有三倍的钱去买新书，
对，
但是你今天调整完了之后只剩下三分之一的钱，然后为了给到原来的量，你就塞了一些大家绝对不会去看的书塞进来，就变成图书馆变成一个你销库存塞垃圾的地方。嗯，对，就觉得好像哎，图书馆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你的生意，还是为了我们地方人可以有一个读书的地方去？
而且我看到最荒谬的是你的那个前面给我的那些资料里面、嗯、我看到最荒谬的是，他把这个挪威的森林归在旅游类，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那个图书馆要台湾有按照我们中国图书分类法去每一个架那个种类往下依此类推去陈列嘛。那日本也有他们的图书分类法，但是他们的做法就全部按照了他们那个日本书店特有的那种选书、挑书种类不同的分法、嗯、但是这个分法他们的馆员他们
不我觉得书店也不可能会把出埃及记跟挪威的森林放在旅游类吧，这很扯欸，我不相信书店会这样干啊。
就是就不晓得到底说他今天他派来的主事者是有经验的书店店员、嗯、然后去帮图书馆用这种方式陈列、嗯、还是说他也只是照了这个东西随随便便做、
我觉得就是低预算的结果啦。
对对对
对、啊、
当然就造成他们原来这个馆方的馆员也很头疼。嗯，就是哇，你不照我的这个分类，那我今天我也找不到书，我也没办法帮我的读者找书。对，就变得很头痛。
好，图书馆是一个学科，在大学、嗯有图书馆系，对吧？它其实是一门科学，那分类的方式其实是有其在科学论证上面的依据吧。为什么要那样分？为什么要这样分？那书店呢，其实是从销售去看结果嘛，嗯哼，对吧？那所有的陈列方式都是为了增加销售，我们可以这样讲啦，大部分的目的是为了增加销售，这其实无可厚非哈。商业目的这很清楚，但是图书馆本来就不是一个纯商业的场所嘛，它不是一个为了商业而存在、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谈到前面那一则新闻哈，就是我们谈到一个 issue， 就是说那图书馆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是包含说先岔题一下哈，就你那时候跟我讲说电子书的问题，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应该知道说现在很多公立图书馆是可以借阅电子书的，
是，
也就是说你克服掉距离的限制了，你要从图书馆去借一本书，你只要透过某一些网站你就可以 借得到。
对，好，
那形同免费嘛，就等于免费的电子阅读。好，那但是当文化部花了很多的预算来做这件事，当然本意的也许是好的，为了方便民众，但就不免产生一个问题了、哦、 就图书馆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我个人觉得，图书馆首要的目的应该是弭平知识的障碍，也就是说，不管你是有钱没有钱，你买得起书买不起书，你都有这个权利来去阅读。好，我觉得这是公部门花钱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第二个是所谓知识跟文化的传递，透过图书馆，因为有非常多冷门书，也许不是市场主流所喜好，所以它的发行量可能不是那么大。然后为了让这一些已经出版的书籍能够持续的存在，能够长久的存在，把这些文化的累积可以长期的累积下去，所以这是公部门之所以要花钱去做的，我觉得是两个大前提啦。好，那超脱这两个大前提，我都觉得是没有错。让老百姓方便，这是好事。让老百姓多一个打卡的地方，这也是好事。但不能喧宾夺主，对吧？你把它搞成全台湾最方便的租书店，那它就不是图书馆了，不是吗？
对啊，其实像我们我在我 Facebook 上也经常提这些事情嘛。那刚好之前那个也谈到就图书馆使用图书馆这件事，那就意外的有很多的人上来留言，像有人会觉得说哦，其实我们会需要一些比较专门的图书馆，例如说他们会希望讲说哦，例如我希望有个法学专门的图书馆，但通常像这样的图书馆都会在大学里头某一个可能像是我读政大，过去政大传播学院下面有一个政大图书馆的传院分馆，那里头就会抽很多传播学跟各式各样的外文书等等，所以那边呢变成一个资料库。那像政大本来也有一个那个资料中心，那它有非常多的过去的报纸等等，那各自各图书大学图书馆会比较有这种个性，但是一般的图书馆就变得好像很就没有说特别会去强化某一个分项的书，但有时候会变成讲说，这会变成像台湾虽然说不大，但是也会变成讲说，例如说资源集中在北部或中部，那今天我在南部研究法学的话，我就要特别跑到图书馆才能借，尤其是大学图书馆会比较麻烦，它不会像一般图书馆，人家可以调馆藏或者是做那个复件等等。那你就必须得要跑一趟，那对他们来说就是很大的负担。那另外就是讲说，到底今天我要做好一个选书人的角度，还是说我今天我要去符合大众的需求？那我们现在也知道，现在书很少，通常手刷大概就是1000或1500算多了吧？
对
对，那书很多时候说不定他今天一进来只有手刷，然后就绝版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它是一些很经典的书的很经典的书可能只出这一次，那图书馆今天如果说没有把它收藏起来，它就只会
它就流失了，
对，它就流失
就没有了，
对，五年之后版权时间一到就剩下库存就销毁，那只有这些少数卖出的会在二手书这样流通，所以你要再找这本书的中译版可能就非常困难，那图书馆你去找的时候可能只有几家会收。那如果说就是刚好就是刚才前面讲的大学图书馆的话，你就变成说你要去借阅就很困难，你可能甚至只能在里头读。那这就是一个很头疼的地方。那也有馆员上，我想应该是图书馆馆员啦，他说图书馆高层会希望能够提供借阅率去符合地方读者的需求，所以说他们今天讲说啊，我想读畅销书，那他们就必须建构之后就去买畅销书，然后一本不够，因为很多人在等，他就继续买，结果一本畅销书他买了20本啊，这些畅销书你就去买啊，或者是你去买二手书啊，为什么要来图书馆看呢？那我今天我提供知识，但是我不是提供你让你去看热门的书的，
我提供知识但我不提供方便嘛。
对对对，我不提供方便，我不是
一个，图书馆不应该是一个提供方便的地方，
我不是替代那个畅销书或者是替代这些热门书的地方。
好，你知道写得出的图书馆借阅次数排队比率，就是排队的人数，前面还有多少人在排队这件事。我们那个作者十位买房圣经
那本，
对，之前他的前身是黑心奸商的告白，
我知道。
好，那本书十位跟我讲，常年他时不时偶尔会到图书馆，就会看一下前面有几个人在排队。他说平均起来前面起码有40-50个人在排队，
所以他都在等那本书。
就是我当然不是说他的书特别多，我相信有很多，我们还有其他的书，譬如说像原子时间，这种比较讲时间管理或有一些讲商业的书，我相信那个排队的人数都是很多的。 可能都前面都排很十几个，起码二十个。也就是说，你现在 booking， 你可能要等两三个月才能看得到书。
哦，那真的是 很久。
对，但是为什么？这当然这是个人选择自由的问题啦。他宁愿等，表示他觉得慢慢来没关系。但这个 OK。但是图书馆因为这件事而把某一个畅销书，你加大采购量，你买个五十本，所以去消化那个排队数字，或者是你把预算拨到电子书的借阅，让电子书的假设政府给一亿，这一亿里面五千万都全部拨给了畅销书，但实际上出版社分的钱很少。
不过这还是要讲一下，电子书的状况比较不一样，就是其实电子书在图书馆电子书服务在台湾其实相对于现在我们下2015-2016年开始的这一波电子书平台的新的崛起，它其实是早很多，而且实际上一直有延续哦。它才大概从2008-2009年的时候政府在推数位内容的时候就已经在做这件事了。那那个时候图书馆购买电子书的馆藏是它是用等于像是买公播权一样，是以定价几倍的价格去买一个 copy， 就是我一次只能借出一本，那这本被借出去之后，后面人也要跟纸本书一样排队。那用这种方式然后跟出版社跟平台互相在拆账。那这样的话出版社会觉得哇，我想买一本书但是可以拿好几千块，我还蛮开心的。但是
现在没有了，
那是因为当然那时候采购的预算比较高，那现在电子书采购量采购的预算比较少。但是因为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明明电子书是可以一次借给好几个人，为什么我只能一次借一本？那大家就觉得很奇怪，所以
他其实还是一样会排队啦。
对，还是要排队，还
是
要跟纸书一样排队，只是你不用去馆里头拿，
对，
你也不用去还书，少了这个物理性而已。那这问题这个东西很不符合数位的需求嘛，所以后来才会有业者提出所谓的祭祀制服务，就是我今天我这本书是我找本土作者出的，那我们签的那个授权范围比较广，你可以用出版社可以自己决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去卖，那我就可以把这本书放到祭祀制里头，那等于是今天 我这本书可以在任何一个馆无限次的借出去，那这个每个人可以借几次是由馆方决定，但是你每借出一次，今天馆方就会拿钱给业者，那这业者就是一本现在定价应该是12块嘛，那这12块有9块钱会给出版社，然后3块钱给平台经营方，用这种方式去进行，那他也会他就图书馆觉得这样子方式比较好。所以事实上到后来为什么我们讲说买单本书的，虽然它是不同的一个购书是图书馆的资产，它是走我们讲所谓的那个资本门，那我们现在这个祭祀是经常门，所以因为它费用它的钱比较少，所以有时候图书馆可能到了10月-11月就说啊，我点数已经用完了，这个地方就不提供了，所以这常常是一些那个图书馆里头读者会叫的部分哦。最后这次像文化部加码，就等于是你今天愿意符合图书馆的采购的规则，那文化部就给你加倍的点数去使用。但是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后面这个做法我自己觉得是有点问题哦。因为事实上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是台湾像是以授权以翻译书为主的，那通常国外的授权方不会让你用这种方式 来提供检阅，那就变成讲说可能我们只能有一些书像是杂志，因为杂志那个著作权全部是在出版社手上，或者是像一些像那个以前租书店的言情小说，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买断，或者是一些比较例如说像买断的翻译的那个公版书，这些书比较会进祭祀制里头，或者是一些本土创作为主。
对，本土创作为主了，这就是台湾作者的，简单来讲是这样，但实际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是非常简单的算术题。我那时候当然这方面的业者有跟我来提案，当然我最后也是都加入了，就是反正对我们来讲 title 不多，所以我不指望从那边赚到钱，但增加一点曝光嘛，在图书馆书目上面可以看得到。我曾经算过，就基本上你刚讲一次一个九块钱是大家的 CD 啊给了，
对，
就差不多都是这个价钱。那一本九块钱的话，大概就是要20本，
对，
才回收，才相当于你在纸本书卖给图书馆一本，
就是你定价越高越不划算嘛。
对
对
对对，定价第一个定价越高越不划算，第二个是 你越不畅销越不划算。
对，其实真的就是，
其实我要讲的是，商业机制这件事，其实书店已经在做了。然后我当然对于在商业市场上能够活的出版社，我觉得不 care， 我觉得他不会 care 的。反正这就是多一笔，多一笔少一笔。至于我，我只要在商业市场能活，我不会只是靠图书馆来养活我。但是对于一些我们刚刚讲到说图书馆存在的目的，为了弥平知识的落差，为了弥平知识的传递，好，出于这两个出发点，其实这种制度反而是一种扼杀，就是它反而加注了冷门书、专业书、一些深度的书，在市场上也许并没有那么讨好性，但有少数人群需要这样的书，反而让图书馆起到了一个排挤作用。
对，然后其实我自己是看说，像这种我们所谓的订阅制或者讲月费制服务，在美国他们有 Kindle 的 Unlimited， 然后 Kobo 也有他们的服务。那在台湾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好的对比，就是我们过去有租书店。那其实像这种书，就是还有大家会想要花点小钱，然后读，甚至说重复读都无所谓的书。我会讲说它叫一个次级，但是我们也不能讲说一般零售书会比较高级啊，就想说它是一个大众市场，或者说这本书已经出了很久，它的二手书流通甚至价格已经非常的低，那它今天我们丢进这个机制里头就很 OK。 那像这样子的书，事实上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市场在，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这必须是一个由我们拿税金去支付的一个公共服务吗？或者说它是应该像是由博客来，或者是由像 Kobo 这些服务，这些电子书的服务提供者他们来提供？事实上 Kobo 也在于今年开始他们的这种月费制服务嘛，还有包含有声书。
是，
那像这样的话，到底是我们所谓的与民
争利，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而且事实上，可能关这边做的，就图书馆这边的使用者的量是远远比博客来的订阅制或者是 Kobo 订阅制大的很多的。
嗯，
那这就是一个问题。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讲说，当政府觉得这个数字很好看，或是这个服务大家很多人满意的时候，他反而会去要求更多的业者或者是更多的出版社加入，来透过业者来跟出版社要书。那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我想维持我的零售，那你一直希望我能够投入公共服务，那这个里头如果到时候大家认为说可以看免费的，或者是大家都不愿意零售了，期待他丢进去那一天，那我们的生意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但我觉得不会有这一天啦。为什么？因为好，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你那个五雄图书馆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嘛，就是当你又想要兼顾公共服务，你又想要做生意，就是你就会两头落空嘛，就凡事都要让专业的来啊。图书馆为什么它会形成一种科学？它就是有它的理论基架构在里面嘛，那它有它的目的，所以才会形成这样的科学。那经营生意是一门科学嘛，所以两个科学是目的不同。那你硬要把两个目的不同的东西交错在一起，就会产生我们今天看到午休图书馆这样的结果嘛。那我们刚刚讲岔题岔出去是在讲台湾的现况啦，如果要讲图书馆这件事的话，我让各位读者、各位听众啊，尤其你们可能很多人都是重度阅读者，让你们了解一下目前台湾的整个图书馆的现状。一则是外观的部分，大家当然越做越美了，公部门投入非常大的资源在上面，因为这 很容易做政绩，很容易看得到，一旦它变成打卡圣地，那个 IG 的传播是无远佛界的，年轻人会来朝圣。那至于它本质是不是图书馆，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嘛，就是让人家看到当地有一个政绩，这个政绩不是在大城市里面，而是偏乡可能也会有一个非常美的图书馆。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图书馆提到的各种的服务，但这服务里面隐含着很多可能不见得是好事的事，表面上看起来提供了便利性，但实际上呢，其实削弱了图书馆的馆藏的丰富度，也可能造成了真正想需要从图书馆里面借到他真的想要的东西却借不到。 长此以往下去的话，那我们把话题回到五雄图书馆。
好，
五雄图书馆你这边有提到，就是刚刚我们讲到那个奇妙的分类法，就是把村上春树的小说
《挪威的森林》放到旅游，
出埃及记这样的经验放到旅游。我不知道出埃及记
跟旅游有什么关系，
因为埃及嘛，
挪威的森林就没有，
因为挪威嘛，
对啊。
OK， 好，但大家除了当笑话看，事实上这件事为什么会在日本掀起一阵讨论，或者是事后甚至产生了一些官司。
对，这让我觉得比较意外的是，像在我们的印象中就觉得日本人对政治是非常的冷感，像他们投票率非常的低，可能只有两成三成，然后他们好像对于政治国际政治啊或者地方政治完全不顾。但事实上我后来透过这几件事情，我发现其实日本他们地方的团体跟这些认知是非常强的。像五雄市这件事情爆出来之后，他们市民团体就集体对前市长，就是做这个政绩的市长提出那个损害赔偿，就要求讲说你把我们的这个购书的税金用于去购买这些我们不要的书。所以他跟他们要求损害赔偿1900万日元，叫前市长赔这件事啊。不过因为这件事感觉 他不太符合那个规则，而且也事实上在日本就是民告官方的成功率非常低，大概只有一成哦。所以这件请求在2018年被法院驳回，但是他实际上造成的影响更大。因为我们知道就那个斯达雅的母公司，他 CCC 是做连锁生意的，那既然五雄市这么成功，他们也会希望在其他地方再做复制。那事实上在2015年就已经有一个地方谈成了，是在爱知县，就是在那个富士山脚下有一个地方叫做詹小木小木市。那这个地方他本来跟他们已经谈好要按照五雄市的模式哦，要花42亿日元建立一个新的图书馆。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事情被爆出来，所以说2015年他们受到市民的反对。
哦，小牧市，
对，小牧市，
爱知县小牧市，因为你刚刚讲詹小牧，
詹小牧在北海道
，
对，我讲错了，不好意思，
对，
小牧市。
OK，
那他们，我觉得很意外的是，他们是透过地方公投的方式提案。
嗯，
地方公投本来门槛就很高，你要有很大很一定量的联署，
嗯，
然后你还要大家，因为只有地方上，他们必须市民要在周末去投票，啊，投票之后还要过。结果没想到他们那个当地有效票11.6万人哦，这件事情投票率超过50%，
嗯
啊，然后有32000人反对，32000人反对，25000人同意，所以就把这个案子整个否决掉了，
嗯，
那整个案子重新归零，
嗯
啊，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东西，也造成他们没有办法很快的在日本跟地方政府很快的合作，所以到今天为止，他们合作经营的斯塔雅跟地方的图书馆合作模式只有6个馆，
嗯，
那六个馆最近一次的是在那个和歌山市，和歌山就是从大阪再往南，嗯，大家去和歌山城都会到那边去，那他们就在车站那边建了一个图书馆，从2019年开始，啊，同样很成功，他们把一个跟车站共构的空间变成一个大型的图书馆商场这样子也感觉，但是也制造了更多问题，
嗯，
第一个是他们报废的书更多，
嗯，
他们2019年到2022年开始经营以来，他们报废了大概那个21000本书，
嗯，相当大的，
对，相当大的量，
嗯，
对，然后他们就要求讲说，哦，你们做这些事情，那可不可以把你们为什么只有这个决策过去招标这些案件的公文全部给我公开出来，就他们拿到资料很多是被涂黑的，
嗯，
就是守密图绘，最后他们就很不开心。最后又爆出一个最大的事件是，斯塔雅直接把图书馆空间当作商场转租给其他人来办特展，当作一个商场空间的柜位在出租，
嗯，
等于做二房东。那这些事情就造成民众非常大的不爽，他们就集体提出一个叫做那个住民监察请求，我们用台湾这边的说法叫做公民参与审计，就要求市政府公开跟 CCC 集团他们过去所有往来的会议记录跟这些那个标案等资料，他们要确定说你们到底是不是有任何的不法或者是任何的黑箱作业等，他们要求把这些东西公开出来，
嗯，
所以这也是很有趣，就是讲说他们之前有这些事情，就算是过去五雄市的没有成为一个在法律上面并没有他们没有办法去 判定说它是不公的，但是它事实上它影响到，就大家会觉得说这是公共，这是我们公共的环境、公共的空间，你可以进来把它做得更好。但是你做这些事情，你不可以再重复。可是你看它到了这个地方，它还是差不多以相同的手法在做这样子的经营，然后受到日本他们民众的反对，就是这让我觉得还蛮意外，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他们非常的冷感，但是对这件事情，他们对自己的权益、对自己的税金是非常非常在意的。
所以其实从五雄图书馆跟一系列的这个泽塔亚他们代为经营，应该这个其实是委外经营的概念嘛？
对，
其实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就跟大部分所谓的 OT
啊、
BOT 或 OT， 其实大部分是 OT 啦。
对
啊、因为 B 还包含 building 嘛。
building
啊、对，所以大部分的 OT 案其实都是这样的结构嘛。那我觉得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对跟错，但是之所以国家需要成立图书馆，拿公部门的纳税钱来去盖这样的建筑，跟其实真正图书馆真正值钱的应该是那些书吧？
对，应该是书啊，不是建筑。
好，那姑且不论，它也需要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哈，所以有好的馆藏，有好的建筑物，当然老旧的建筑予以更新，这都是人之常情。但当公部门行政怠惰，想要用轻松的方法去委外，以及想要透过委外的方式争取到更大的曝光跟关注，乃至于变成选票，我觉得这才是核心吧。哪一个地方的用大量的民脂民膏几十亿的预算去造一个图书馆，他要敢 拍胸脯跟我讲说那不是为了选票，那才有鬼啊。尤其是以台湾这个环境、绝大部分后面的利益都是为了选票。
对、
那这样的对价关系其实对图书馆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啊，就是站在阅读者的角度，站在纳税人的角度，其实如果你只是看表面，它变成一个打卡景点，但不要忘记了，这个打卡景点其实是从你口袋里面的钱去盖出来的哈。那所以今天非常开心，又跟福星聊到关于日本出版的一些话题，尤其五雄图书馆这个案例，我觉得是蛮值得省思的
啊。不过我还是要那个。因为台湾还是有慈大雅，我还是有朋友在出版业的朋友在里头工作、台湾的慈大雅 CCC 在台湾其实很早就已经有设了公司、但他们主要是做、
对对 对, 对，以上都不是针对台湾的慈大雅，
对对对，跟他们有关系。他们是做品牌授权嘛，像他们以前其实有跟那个德利雅艺合作，
是
他们也在做一样的那个 DVD 出租生意，虽然现在都已经结束了、那他们在台湾的书店，他们的鸟屋书店主要是跟润泰集团合作，那主要是跟他们的 CityLink 商场有互相结合、还有一家大直店是在不是，应该也是跟反正跟建筑相关，那他们其实也比较希望能够以成品模式，然后在商场里头有书店，然后彼此互相那个增加自己的品牌价值，跟变成一个大家会愿意去的地方。对，所以跟他们的做法跟台湾的不一样。
书店归书店啦、就是书店本身基于商业利益出发，想要多卖书，想要多赚钱，我觉得就跟我们出版社想要做到畅销书，想要赚钱，是动机是一模一样，这完全这是大家能够继续活下去的关键嘛。
对
吧，
对对
对，先要做到这件事，你才有能力去谈文化的问题。
对，然后就希望大家不要因此而去那个抵制台湾的台湾的鸟屋书店。
对，
然后我这边也调查一下资料，就讲说他鸟屋的名字是来自于他们江户时期哦，
是
啊，鸟屋从三郎就是卖那个卖浮世绘啊、叫写乐，
是
这样子，
东斋营写乐，
对对对，那
出版社名字就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那他那个他的历史的大合剧 NHK 目前已经在规划中了，2025年会在当做一个历史大合剧会开播，所以我讲到他们到时候故事也可以看一看，就我们不是抵抗他，我们在台湾的慈大雅书店其实做的还是相当台湾的鸟屋书店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书店归书店啊，我去日本，我只要去东京有到涩谷我还是会去走一走，就是那已经变成一个
习惯，
习惯 对对对，就是在那边的星巴克的那个窗户边看看楼下的人，你好像才觉得说，哦，我真的好像到了那个地方。
对，而且他们的地方上的选书也是相当不错，就是他们不会说像是有非就是太过于偏重哪一个方面，而是说我在这个地方哪些书好卖，我们还是符合当地的需求。
嗯，
那他们在经营书店的选书等等做法还是相当好的。
嗯，好。让我们向辛苦的图书馆员说声辛苦了。
那我们下期要讲些什么？
我们下期题目未定，那就让我们再思考一下吧。下个月要到底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希望各位听众喜欢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帮我留下五星评价。那下个月我们再继续邀请福星来我们节目分享更多跟艺文相关的新闻或有趣的话题。福星跟大家说拜拜吧。
好，谢谢各位，那我们下个月再见。好，拜
拜。
好，可以哦。